大家好，我是秦老板，又到了秦老板画江湖的时间。我很小的时候啊，就很喜欢去探讨一些我不了解的事物，讲良心话，那个就是好奇。那比如说有一次哦，去扫墓，哎，我就看到隔壁哈，有一个老头把那个棺木打开，然后呢，把那个棺木里面的遗骸啊，就是骨头啊，一个一个从脚趾头一个一个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把它排列整齐，曝晒。啊，哎，我说这个人在干嘛？这好好的，他把人家那个开棺验尸，这好像不礼貌吧？可是我看那个老头一副非常谨慎严肃的样子，哎，我就觉得这里面有学问啊。结果这个老头啊喃喃自语，我仔细一听啊，我以前呢闽南语不会说，但是呢会听哦，少了一截手指头啊，哎呦，这个老头早啊，那棺木都腐朽了，那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，黑黑的，都是氧化了。那我呢马上这个卷起袖子，我也帮他剪，哎，被我捡到了，因为我看着就有一截黑黑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哈？拿看，哎，那个老头还给我谢谢哈。我回家以后我就研究一下，这个是什么风俗啊？这个我们中国人不讲入土为安吗？怎么还打开还捡骨头？哎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哈。我小学的时候打棒球啊，那我打棒球，那基本上连后备球员的资格都不足哈。这个有一个球哈被打到那个竹林里，那我们这些板凳球员就得去找啊，因为球很贵啊，就发现有一个瓷罐子被打破了，那个球呢刚好就镶嵌在那个瓷罐子里面一个头骨的上面，我们吓坏了，我说这没人敢捡，但是我是觉得这没什么，因为我这个个人有一些际遇，所以都觉得这个无所谓，那拿了球就走了啊。所以这个同学都觉得哇，这个很屌啊啊！这个我就发现哈，其实我们台湾400年的历史，你要说唐山到台湾，就是中国人从闽南地区啊、广东地区到了台湾以后啊，很多先民因为黑水沟的关系。没有办法怎么样还乡。按照儒家的思维哈，这个落叶归根，人死归乡，这是一个打叠不破的这个风俗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比如说人在台湾去世了，那你也不能立刻或者说装着棺木马上订了船票就回了唐山，不可能嘛。所以慢慢的先民就有了一个特殊的风俗，叫做 kill good 啊，就是说先把它埋了，埋了个3年4年5年啊，然后打开啊，已经完全都腐化干净了，就把它捡起来曝晒一下，然后呢，哎，就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面，然后抱着这根罐子就回到唐山啊，择吉地而埋之。但是啊，久而久之，尤其是等到马关条约以后，两岸不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没办法往唐山运啊，就把它弄一个这个罐子以后啊，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把它放置起来啊。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所谓的各种的塔位啊，或者是家庙。这个是我从小发现的一件事情啊。中国人还有一个风俗啊，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损伤啊。也就是说啊，这个头发能不剪不要剪啊，这个指甲能不剪不要剪啊，那个身上啊千万不要受伤啊，受伤了对不起父母。所以说中国人从来不火葬，只是因为现在的文化啊，大家都火葬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土葬真的是这个没有那么多的地方，而且也污染土地啊，所以火葬啊，所以大家就很实行起来，甚至 规定非必要一定要火葬。你看看这个就是文化的迁移啊。我父亲啊有一位这个老朋友比我父亲大快20岁啊，他来台湾的时候因为50多岁了啊，带着他的儿子来啊，两个人都当兵，到了这个高雄哎见面了，然后父子俩商量一下，这个当兵没出息别干了啊，从高雄啊退役来到台北。到了台北呢啊，这个儿子很争气，就考到这个广播电视台，后来就到了台视，后来又到华视当了制作人，大家都称他刘导，这个很有名的啊，刘导很有名哈。这个刘大爷哈，常常到我们家来找我老爹聊天。我们家啊，那就跟这个应该怎么讲，好像这个里办公室啊，谁爱来就来。开当铺以后，哎，刘大爷呢也偶尔来找我爸喝两杯啊，聊聊天。这一天啊，刘大爷来了，那我一看，哎呀妈，赶紧问啊，大爷好，哎呦，好久没看到您了哈，哎呦，您看您这个气色哈、啊，好的不得了哈、啊，大爷也不客气啊，啊，你这不小刚吗？啊，怎么样，最近生意啊？生意还行啦，反正你来找我爸喝喝酒，我觉得他开心比较好啊，生意不重要，因为我爸爸常骂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我爸爸的脾气不好，常常没事找我的麻烦，如果有客人来，哇，那我就得救了，刘大爷呢跟我聊一聊的时候，哎，聊着聊着，马上话题就到了他们家的家务事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父子两个人呢、啊，常常闹别扭，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其实他们父子两个人应该是太相似才会闹别扭，那就太相异的话。哎，话题多就不容易闹别扭啊，所以呢，大爷呢一来就，哎呀，忘了个乐哈，你别说了啊，那根本就不秀啊，要是忘了在打路的话，都得踢出去了。那我就跟他说好话，哎呀，我说哎呀，人刘导那个忙嘛，是吧？有时没给您注意到哈、啊，你就哎呀，做生意不容易啊，做个事业也不容易啊。那个大爷你就哎呀你就不要再计较了。这个大爷一想，哎，也对，好了，喝喝茶，突然之间呢，哎，话锋一转，哎，司令啊，今天我今天累哈、啊、是因为这两天需要一笔钱呀、啊、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，稀奇了哈、啊、我是认识大爷也10几20年了哈、啊、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他需要钱。因为他儿子收入很高啊，他应该不需要钱啊。那我说，那你为什么需要钱啊？哎，你不晓得，我最近哈、啊、想回大陆哈、啊，见见这些老朋友啊，老亲戚啊，那得回去，那个控制收入不行啊，得买点东西，是不是啊？记这些左右的邻居啊，那个金戒指啦，或者这个。买点什么东西就这么送去。啊，我一听，哎呀，这有道理啊，是不是？衣锦还乡啊，好事。我说，那你大概需要多少钱？他说，大概需要6万块钱。但是时间很紧哦，我得下个月就得走啊。啊，那你可不可以就想想办法？我在想，老先生要走，要去大陆，这是件好事啊。但是问题是，这笔钱这个6万块钱不是少数啊，这个咱们没有权做主啊，我就有点为难了。我说，哎，大爷，你这个6万块钱我做不了主呀啊。那大爷就讲了，我说这你放心啊，我带点东西来，那你就估估价啊，看多少钱，你估多少就多少，好不好？我说，哎，这行啊。好，大爷呢就从身上要掏了一些东西出来了哈，有什么当兵的勋章啊？勋章没办法当，青天白日勋章也不能当，没人要啊。你青天白日勋章就算是流荡，你挂在自己身上也不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能当啊。哎，拿出了一些金饰、金条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金戒指什么的。 最后从怀里又掏了一个什么照相机，尼康的 FM 照相机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东西就绝对不是老先生的，老先生哪懂得照相机啊。我就说，哎，大爷，您是照相机，这个是刘导的吧？这个不可能是你的。那对，就是他的，他可不必了，我得拿出来这个放在车上试试啊。你别跟他说啊。我说啊，不跟他讲，我靠，不跟他讲，等一下找上门来麻烦了。但是呢，大爷呢就是一本正经，我也不敢违背。大概算一算，有啦，有6万多块钱啦。好了，那我就开张当票，就把钱跟这个当票给了这个大爷了。大爷呢看了就好，这个动作很快，很好，就这个要走。我说，那个大爷啊，你当了这个相机，那不要跟那个刘导讲一下嘛。你不用接着说，最后他一定就知道的啊。这个照相机真是天天有用啊。我说啊，天天要用你还拿来当啊。我就想着我们这个开当铺真的是有时候很为难啊。等到大爷走了以后，将近一个多月吧，都没消息了。我也以为他去大陆了。这一天刘导来了。刘导一来劈头就讲，哎，四林啊，哎，我们的老头有没有来？我说，有啊，他一个多月前来了。怎么你没跟我讲？我说，这老头叫我不要跟你讲啊。啊，有这种事？那个我问你，那个我照相机是不是在你这里？我说是是，刘导，就是你的照相机是尼康的，在我这里。他说你看看，你们这开当铺的啊，你的名字是我的，你不会通知我？我说这大爷这样不讲嘛，那我不就也为难？大爷说他自己回来拿啊，不必告诉你。那这个刘导哈，跟他爸爸一样，坐下来就开始数落老头不对了啊，又是脾气太坏了，头脑什么恐孤立了，哎呀，讲了一堆啊。这个两个父子哈，就是有矛盾。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老头啊，前一阵子我带他去医院，他说这个胃不舒服，结果一检查，哎呦，他这个是胰脏啊长了东西啊。医生说，哎呀，可能不久，所以我也很担心他。他这前一阵子啊，他可能知道了，他说要回大陆，那我也不能说不让他去。我说给他钱吧，他也不要。那我说该怎么办呢？这一阵子因为我比较忙啊，这个特别来问问你啊，这个老头有没有说什么？老头没说什么，他说是回大陆啊，就是准备一些钱给这个亲友啊分送一下。说哎呦，这个老头最近心情不好哈，我有点担心。这个刘导就把照相机赎回去了。赎回去过了两天，刘导又来了。这次来满脸的狐疑呀。他把这个照相机拿出来。顺便呢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。当然，四林啊，我这个照相机里面为什么有一张字条啊？是你写的吗？我说啊，你的照相机我没动啊，那怎么会有字条？这我不清楚。那奇怪了，我换底片的时候，我一打开，咚，掉一个字条出来。这上面写的东西我也看不懂，好像是个地图。我说哎呦，刘导你发财了，这寻宝图啊。我们两个人就看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不过有三个字我们认得，六张犁。六张犁，六张犁是干嘛东西啊？我就跟刘导讲说，这个不是我写的啊。但是这个奇怪了，难道是老头写的吗？我说这个刘哥，您看一下是不是你爸爸字迹啊。好像是啊。那没关系了，那等他回来，我们再问问他。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啊。有一天刘导突然之间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口气很凝重啊。那四林啊，有一件事啊，我得找你问问啊，麻烦你到我们家来一趟啊，我们家地址什么什么啊。一讲我一听，哎呦，这个刘导找我什么事情？也许刘导要找我去嘎个角色。这也不错哦。 骑个摩托车就到了刘导，刘导家住通化街，好，跑去了，一到家，哎，门一打开，哎，刘导神色很凝重啊，然后就看客厅里面哈，坐了一个人，胖胖的，那一看那个脚上的那些那个水泥粉啊，身上的那些这个样子，一看这泥水工啊，我就不晓得他们家在干嘛，我就不理解，我说刘导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他不对呀，他什么事不对啊？他说，哎，我爸爸这个有跟你提说他那个帮朋友盖了一个墓吗？我说啊，你说大爷啊，大爷帮人家盖一个墓，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讲这个啊。他说那就不对了，那怎么这位先生到我们家来跟我们要这个盖墓的尾款呢、啊？我说啊，我就问一下那个胖胖的这位泥水匠，我说先生，您是走错了，我们怎么可能委托别人盖墓啊？我们丢哦。啊，这是老先生，那个叫什么刘某某，对不？哎，对啊，这银刀嘛，啊，对啊，啊，就是委托我呀、啊，啊，就起好啊，定金给我，啊，尾款两万块也不给我，嗯啊，我跟刘导面面相觑啊，嗯啊，有这种事？那我们在想，哎，大爷不是去了那个老家山东了吗？那怎么会有这桩事儿、啊、哈？应该是误会啦，哦，不记得代志啦。可是那个水泥工啊，就说怎么会没这个事？我们墓都盖好了，他会没这个事吗？那刘导说，那不然这样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嗯，好，那就问这位先生，那你这个墓盖在哪里啊？嗯，六张犁啊，卧龙街里面六张犁，哎，西呀、啊。我们两个都愣住，我们就傻眼了，我说哎呦，六张犁，那我们那个照相机里面那个字条里面那个地图不是有一个六张犁吗？哎、啊、我看刘导那个冷汗直冒，我也吓坏了。好，我们就去了，去了以后因为大白天到公墓还好，要是晚上那个很害怕，因为六张犁以前就像个乱葬岗差不多，根本是有路没路、啊、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哎，一看一个新坟、啊、就在我们的眼前，这个水泥工就讲啊，都这样，这新走的，这挖走的，哎呦，我们仔细、啊、一看那个墓碑，我们两个吓到腿软，那上面写的显考刘某某之墓、啊、左手边还写孝子，就是刘导的名字。哇，我们两个看着当场愣在当场，说哎，这什么状况啊，就问这个水泥工啊，这不是开玩笑吧，这人在大陆你给他做好墓啊，这个太扯了。那这个时候刘导哎突然冷静下来清醒，哦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哎，四林啊，这件事我想通了啊、前后一对没错了啊，他是这样，我父亲知道他自己得癌症了，那就常常的啊跟我讲，一定不能火葬，一定要土葬啊，他最怕火葬。那我呢就跟他讲，每次都跟他讲说一定给你土葬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把你烧掉了啊。但是呢因为我忙，所以他就老是觉得我这个口气不诚恳啊，所以两个人常为这个闹别扭。哦，现在明白了，你看看他怕我没做，他自己做了，你看墓都做好了，这应该是这样子了，哦，但也没关系，反正呢、啊、这个老头子这个身体看起来哎，真的是有点问题，那做了就做了吧，不然怎么办啊？而且呢我也省事了啊，行行行，我就行能瞒了、哦、我再来给你拿钱好哩，那我们就离开了。刚一离开走不到几步，哎，这位泥水匠发言了，这不对哦，嗯，啊，什么不对，哎，这个老先生吼、哦，那天跟我说、啊、因为我是做墓碑的、啊、其他不是我做的、啊、我是做墓碑，他跟我说、哦、当时、啊、我就准时要到家、哦、 老先生公吼，嘿，墓前面有一副棺材吼，叫我把它推进去，然后把墓碑粘起来。啊，我在推的时候，感觉哎，内底敢那有人呢？啊，因为吼老先生公伊是为朋友做诶，所以我在可能是伊朋友。啊，但是墓碑既然就写伊诶名啊，都唔是伊朋友哩啊，啊，我们两个人大白天见鬼了！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刚好泥水匠也在，我懂，先生，拜托你，墓碑给他压起来，我再看看呀，到底是安怎？然后呢，那个水泥工就把那个墓碑就把它敲下来，敲下来，我们往里面一看，哟，真的有一副棺木啊！这棺木还西式的，西式棺木啊，西式棺木跟中式棺木不一样哈。西式棺木不用钉那个封棺钉啊，它是一个就是像一个箱子，它有那个活页的。然后那个水泥匠，那个水泥匠他也不怕，那每天都在墓园跑，他就把那个拖出来，拖出来，哎哎，真的，那盖子没盖，不是没盖，没锁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二三一打开，两个人昏倒，一个人没昏倒，我就当场是脚就软了，就坐在地上。那他儿子当场就扶着那个柱子，叮叮冷呀暖，这个就是老先生呐、啊，哦，都还没腐化哦，那个脸苍白，旁边放了一瓶高粱酒，那另外就是一瓶安眠药，啊。哦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啊！一个老先生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愿望，全程导演了一出所谓的自助式的西方旅游。他为了贯彻自己的坚持啊，他很害怕他儿子一把火把他烧了，特别想出这么个妙计。最倒霉的是连我也牵在里面、啊、他拿他儿子的相机不是因为他要凑6万块钱，其实他有钱，他拿儿子的相机是要让儿子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秘密啊，就是你小子不给我办，我自己给他办好了啊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件。后来我们到了这个派出所，应该是六张犁派出所吧，我们去做笔录，这个警察听的是目瞪口呆啊。等到检察官来验尸，确定就是这个吃安眠药，他也想说哈，一个人哦，活到一个最后的时候，竟然这么冷静安排自己的事物，那可见除了是个性以外，最终还是自己的心目中的那种愿望跟看法。刘大爷啊，这样看就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哈，但是他是一个我认为哈，真正从艰苦里面走出来，从这个自我的个性里面走出来的人啊。一般的人哈，只要是听到死亡，那都是吓到魂不守舍。你看人家刘大爷啊，不用麻烦别人啊，自演自导就把自己呢给送走了。秦老板话江湖，咱们下回见。